之前接触了很多来自于中国的一些基金产品的一些投资人，我发现华人呢其实对于投资金融产品是蛮慎重的，具体原因可能大家也清楚，过去几年呢在中国是发生了大量的诈骗，就是信任危机。比较大的一个案例其实我了解的就是在中国武汉发生的一起，就是叫盛世财富，他们当时应该是总投资额达到50亿元，他们请了一个担保公司，但其实这个担保公司的资产只有10亿，所以他们其实是用10亿保50亿，本身就很荒谬嘛，对不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公司呢利用这50亿的资金，其实做了大量的股票和其他的一些就是投资行为，然后当时正好碰上了 A 股股灾，所以导致整个投资的投资组合损失非常的严重。他老板一看这个洞就盖不上嘛，直接就把所有的把所有的资产转移到他老婆的名下，然后自己去投案自首，就是中国武汉引起非常大的震动。因为这个公司在武汉一共有接近20多家门店，然后所有的人都上街头去游行，然后同样的案例其实也发生在四川，四川也是重灾区嘛。所以中国投资人现在其实对于投资金融产品本身非常的慎重，这其实也就引出了今天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澳洲的它的金融制度和在中国的这种投资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澳大利亚的金融制度呢是英联邦的商务法，它本身其实已经有了几十年上百年的一个运营经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是吸取了很多教训，其实本身是一个非常完善的制度。那么举例来说，在澳洲呢进行所有的融资活动，澳洲这边是有一个法律相关的规定， small scaling offers， 小范围融资。那么小范围融资是指的是任何的融资主体在没有澳大利亚金融牌照的情况下，只能够进行每年最多200万澳币20个名额的这样的一个融资极限。那么一旦任何组织超过了这个极限呢，那么就被澳大利亚定义为就是非小范围融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就是这些机构融资的主体他们持有一种牌照，叫澳大利亚的金融牌照。首先第一呢，获取澳大利亚金融牌照，那么主体申请人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公司，但不管是公司和个人，那么就是如果是公司申请的话，公司必须得配有一个澳大利亚非常独特的一个机制，叫 Responsible Manager， 我们翻译成责任经理。责任经理和其他国家的基金经理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它有点类似于中国的基金法人。那么这个 Responsible Manager 呢，是这个基金牌照的实际的持有人。ASIC 规定呢，任何的基金牌照，他从事任何的金融业务 ，Responsible Manager 就是责任经理必须得拥有相关的行业经验。那么这个行业经验呢，一般定义为就是5年到7年以上的行业经验，而且必须得具有良好的一个 record。那么就是各大投资人呢，就是所有的投资人在选择澳大利亚金融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他们的金融牌照。注意的第一点其实就是说，首先看这个金融公司的牌照有没有授权，因为澳大利亚金融牌照的授权非常的多啊，比如说是换汇，比如说是做股票投资，比如说是做地产投资，它都有一个相关的就是 authorization 这个授权。
比如说这个公司说它有投资房地产的这个基金产品，但是它如果没有这个具体这个项目的授权的话，那就是不合法的。
没错，房地产的授权其实是叫在澳大利亚这边规定它是一种叫 managed scheme。Managed scheme 下面呢，就是其实是 involve 一个叫 property investment， direct property investment 这样一个下面的一个 scheme。所以说拥有这种授权的情况下，一般有 managed scheme， 然后这个基金公司同时配备一个责任经理具备相关的经验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他才是能够合法的去从事这方面的一些投资和一些金融的一些产品的发售。除了这个以外，澳大利亚就是它还有规定，就比如说一般基金公司他们都会需要出示一些比如说像审计然后会计报告和一些其他相关的信息，确保整个投资信息是完全披露嘛，让投资人不会就是处在一些他们所不知道的风险之中。然后澳大利亚证监委员会也有规定，就是任何基金产品在进行宣传的时候不允许做任何保底保基或者说是一些比如说一些承诺，一些虚假的承诺。一旦 ASIC 其实会定期的检查这些公司的 activity， 就是他和他们的一些宣传还有他们的一些网站，一旦 ASIC 发现任何的就是它叫 deceptive 或者是 misleading 这种误导性的信息的时候，那么 ASIC 会直接对这个金融公司采取停牌甚至永久暂停金融服务，严重的甚至会追究法律责任。很多基金公司呢，他们也会配备一种叫合规审查委员会的第三方公司。第三方公司对于这种注册型的基金来说， ASIC 要求是明确规定的。那么这种合规审查委员会它的责任就是作为第三方机构会检查这个基金公司的每一笔交易记录。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是也有做这种房地产的借贷的这种基金嘛，我们在基金的信息备忘录是说我们的贷款比例不能超过70%，那么其实我们也是有合规审 审查，去检查我们的每一笔交易有没有超过贷款比例的70%。同时我们在进行过户的时候，因为澳大利亚这边是商业法，像中国经常就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我用房子做抵押，但是这个房子呢其实经常可以重复抵押，那么一旦出问题的时候，这个债权的这种追溯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麻烦。比如说在澳大利亚这边商业法规定，我们这边做一级债，比如说优先级债务的时候，我们通过律师，我们的钱永远是打到律师的信托账户，由律师的信托账户和借款方的信托账户进行一个连接。那么一旦进行过户，我们的钱打到借款方的那边的时候，那么他的地产证，也就是 title 会抵押在我们的律师这边，同时我们的律师会在澳大利亚的土地局完成一系列的就是 mortgage registration， 确保这个抵押钱确确实实的抵押到了这个地点。所以综合来说呢，这边的法律其实是蛮完善的，就是确保了在中国 P2P 那一系列比较混乱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啊，说是投地产，结果确实投 A 股，但是说是有抵押，但其实抵押权非常混乱。那么这些呢，都是由澳大利亚的这边商业法做了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一个防范。
如果是要选择一个基金公司的话，完全不知道怎么选情况下，有没有一些咨询机构可以是让他们去从中去进行一些选择的？
首先第一呢，一般这种基金公司都会把他们的金融牌照号就放在了就是他们的网站上面，这是 ASIC 官方去要求的，你通过这个官网的链接呢，你就可以搜索到这个基金牌照号 ASIC 的，就是澳大利亚证券委员会的官网上面，通过这个官网的查询，你就可以知道这个金融公司具体的一些授权的范围和一些能够经营的范围，这是第一步。啊，就我觉得金融牌照号是挺重要的。然后第二步呢，同时也是投资人在投资的时候，一旦听到任何基金对于保本保息这种承诺的时候，就要非常的 cautious。啊，为什么？因为保本保息这个东西本身，澳大利亚证监委员会就是明确规定是不可能的。我可以跟你讲一下为什么不可能，因为除了保险公司以外，那么我比如说有一个投资人投了1000万到这个基金，基金公司如果给他做予了1000万的一个保本的话，从技术上来说，用什么方式去保护是最安全的？就是用现金保现金，也就是你投1000万，我把1000万放在银行里面做定期存款。
嗯，
当你把钱取出去的时候，我再把钱取出来。但这当中其实就有一个悖论，就是如果这个基金公司本身就有1000万可以放在银行里面做定期存款，
对，
它是不需要这个投资人的1000万的。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逻辑。所以任何公司做出保本保息的承诺，在这种情况下，它证明这个公司要么就是不是特别合法的操作，要么呢就是它当中会有一些猫腻，要么呢就是为了拉取资金做一些虚假的宣传。所以任何投资人在面向一个基金的时候，一旦听到特别安全，比如说保本保息这种承诺的时候，就要非常的小心。这个时候他要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个基金的具体的风险。如果当这个基金公司不能够把其中的风险和运作原理叙述得非常清晰的时候，那么我觉得投资人就要敬而远之，就避开这种投资产品。